中国游客脱团出走，一个团走光，剩低领队风中凌乱。余中基台湾罕见披露，中共火箭军试射导弹。汪志远台湾数百人曾赴中国换器官有铁证。专家分析中共三中全会看点。三峡大坝开九孔泄洪，大水泛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7月16号星期二。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间尖锅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仅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叫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 6.99 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 9.99 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即会享受 15% 的折扣。使用希望之星专属优惠码，即享受 15% 的优惠码。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间尖锅，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
下边是详细内容。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出走异国他乡，不仅美墨边境走线人数暴增，最近还传出有游客在随团出国时旅游时间出走。有中国网民最近在社交平台小红书爆料说，自己所在的旅行社收到了通知，有两名旅客出国后脱团逃跑滞留澳洲。这位网民同时披露深圳某旅行社的内部通知，说两个游客脱团，这个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很大，被主管部门问责，还会被处罚。通知要求旅行社员工虽然经济不景气，招揽游客不易，但亦不能够放松对旅客的审核。这位在旅行社工作的网民抱怨说，旅客脱团还是旅行社倒霉，为什么跑出去就不想回来呢？背井离乡是为了什么？围观网民七嘴八舌，议论中更加透露，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团20多人全部跑了，只剩下领队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仲有人爆料去韩国济州岛，亦都有人脱团逃跑，将导游同领队都急死了。而家就连已经免签证的泰国都有人脱团逃跑。日经亚洲五号曾经关注，好多冒生命危险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其实是来自中产阶级，这个是罕见的。日经亚洲以黄宗伟一家的经历为例，黄宗伟曾在浙江温州开制衣厂，远销法国、意大利。疫情前厂里边有30-40名工人，但疫情后他的工厂倒闭，负债累累。黄宗伟选择走线，他将14个月大的仔绑在胸前，带着妻子、7岁的女及双亲，从哥伦比亚搭木船，再通过美墨边境偷渡进入美国。紧过境的时候，每个人就要交$800的过路费，还必须连内裤都要除了，证明自己身上再没有值钱的东西，才能够在墨西哥人的引导下找到进入美国的通道。但黄宗伟说他还是不后悔，他说在中国新闻提都不会提你身边发生住的悲剧，从房地产危机就可以知道银行业危机随之将至，哪个产业可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存活。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分校中国经济政策专家史宗汉说，非法移民之路太冒险，中国竟有相当大非法人口外流，这个很不正常。这个确实凸显出绝望已经到达某个程度，而且很难单从经济观点上去解释。台湾国防部7月13号表示，正在监控中国火箭军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的多波导弹试射， 并保持高度警觉。这一公布是台湾的一次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台湾一直对中共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保持密切关注，但很少公布在中国观察到的军事活动讯息。军事专家认为，台湾针对共军的各项思维的转型，自13号凌晨4点起，台湾军队持续监控相关动态，防空部队保持高度警觉，加强戒备，国防部没有对中共火箭军的试射提供更详细信息。中共近年来多次扬言要统一台湾，并公开强调不排除军事攻击的选项，这个令到火箭军对中共来讲越发重要，因为它控制住中共的常规导弹和核六基导弹项目，包括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共曾在2022年8月的环台军演中发射了飞越台湾的弹道导弹，试图对台进行军事恐吓，以报复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台湾。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5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台湾首次主动公布中共这一次多波导弹试射在内蒙古地区距离台湾大约2000公里左右的位置。我个人认为，台湾的整个国防思维，尤其是针对中国正在做转型和改变。以往的话，台湾基本上就是不会主动去公布，避免不必要的透露自己本身的实际掌控能力。那当然也不愿意叫中共有借口进一步指责，或者是用这些飞弹发射的讯息去对台湾内部造型之作战。余中基认为，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后，台湾开始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回应。台湾可以看出，文人部长之后，台湾在反制中国的这种军事施压认知作战上边不再被动挨打，我们会主动地直接诋毁和摧毁这个能力。本来中国这些军事施压是要叫台湾的老百姓对于台湾的国防失去信心，但台湾将这一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对于台湾的国防力量信心来讲，实际上达到增强的效果。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台湾以前不公布的或者比较保守的军事相关的一些讯息，现在都主动来做回应。余中基表示，中国多波导弹试射敏感性和以往不一样，你看最近对台湾空中的骚扰非常频密，而且现在山东号通过宫古海域和俄罗斯的军舰准备到台湾东部进行所谓的联合海上操演，时间点非常敏感，主要因为现在美国及它的盟邦总共有29国正在夏威夷周边的海域进行环太平洋军演。另外，台湾的汉光演习22号开始，全岛要开始进行一种年度重大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时间点，中国所有的军事动作本来时间点就会相对非常敏感，因为这个阶段台湾所有兵力都是在这里进行针对来自中国威胁的这种操演。在某种程度讲，双方都在这里测试对方针对这些动作会有什么回应，有什么作为。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中共护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证据越来越被曝光出来。台湾著名人权活动家、媒体人杨宪宏目前透露，近十年来台湾去中国移植器官的人数有几百人，证据确凿，并且他和台湾相关部门已经向美国国会及政府提供了很多证据。7月13号，杨宪宏在自媒体频道一军台湾 Plus 节目中提到，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台湾有几百人到中国去移植器官。他介绍说，移植器官的人在移植器官之后是要打抗排斥剂，如果要打的话就需要向台湾卫生福利部的保健局提出申请，如果不是在台湾做器官移植就不会被打抗排斥剂。 但出于人道考虑，台湾卫生福利部规定，那一些去中国移植器官的人，只是需要将去中国移植器官的信息告知卫生福利部，包括去哪个医院、哪个医师、换什么器官，填写好表格，提交给卫生福利部的保健局，获得批准，就可以长期使用抗排斥剂。在中华民国检察院田秋耿委员的要求下，卫生福利部提供了详细资料。他介绍美国国会有两个机构在关注中国活摘器官的事情。杨宪宏曾对美国国会说，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请到台湾来。去年七月，美国国会派了一个团队到台湾，在监察院召开了一个会议，由陈谷主持。田秋耿委员亦在会议上对美国人做了描述。一开始，美国亦觉得不可思议，他提出了台湾人去中国换器官的证据。他分析，一些国家的官员不缺钱，不缺美女，中共要贿赂这些人不容易。这些人缺什么呢？缺器官。他举例说，比如一些国家的官员言行非常不合理，明显颠倒是非，帮中共讲话，还帮他们涂脂抹粉，就可能受到中共的贿赂。对此，希望智胜记者15号采访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先生。他提到6月28号发表了追查国际组织三年来的调查结果，包括对台湾人去中国换器官的证据调查，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仍在持续，特别是在科技界，比如器官移植的技术方面，还有设备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对中共大陆的器官移植支持很大的，他们现在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能够制止这些事，无疑对制止活摘、清算这方面的罪恶是很好。同时，这个对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民众、美国的科技界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因为他们给中共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还有一些科技设备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无意中参与了活摘器官犯罪。汪志远呼吁美国立法，不要再为中国医生培训活摘器官的技术，比如说匹兹堡器官移植中心，中国大陆做活摘器官的医生都在那里经过他们的培训，而且在业务上、在项目上都还有来往。但你想一下，这个事情他就直接参与了，当然这个事情性质是比较严重。我想在美国，如果在立法的时候能够提上这么一条，禁止美国的国内科技界、企业界、社会上为中共活摘器官提供技术、物质设备上的支援，这样就非常好。希望智胜记者王静、潘卓采访报道。中共三中全会15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将出台哪些政策增长经济动力，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经济缺乏增长的动力，经济衰退无可避免，三中全会亦不会有什么突破。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京西宾馆闭门举行，370多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将出席。国内消费不振，房价连续下跌，三中全会将会出台哪些政策摆脱经济困境，尤其引人瞩目。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三中全会必须提出经济政策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在我们知道他拖了这么久，拖了一年，现在推不出来的原因，实际上确实是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不理是原来的旧的三驾马车也好，还是新的三驾马车也好，都出现了停滞，中国经济衰退无可救药。他又想继续发债、印钞刺激经济增长，又担心债务问题过于严重，一直想找一个最好的平衡点，但现在看来都没什么突破。 有人提到三中全会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可能进行税制改革。谢田指出，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初，各地引入咗外资，民间私企企业遍地开花，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好有钱，而中央政府冇钱。中共税制改革后，中央将税收权力收返去，地方又冇钱啦。但中央俾咗地方政府卖地发展房地产政策赚钱，而家嘅房地产经济已经破灭咗。即使而家将分税制权力还俾地方，恐怕仲系好难解决问题，因为整个全国上下嘅商业、新企业开工都喺度停滞。谢田认为，下一步中共好可能会放权俾地方，有啲地方政府仲要倒退30年查税，其实系喺度勒索，亦会引起咗民间反弹。而地方政府如果开始增加税收，事实上会将老百姓压到喘唔过气嚟，可能就会起嚟造反。谢田进一步指出，习近平上台后政策上左转，打压私营企业，要走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老路上边，实际上就是担心私营民间企业壮大以后对共产党构成威胁，他要叫共产党从政治上获得安全感。三中全会即使中共真系俾民营企业松绑，亦都冇乜嘢民营企业再相信共产党啦。佢哋对中共彻底失去咗信任。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三中全会中共会强调习近平提出嘅新质生产力，但中共以举国之力打破美国技术封锁嘅关键，可能会出台一些培养人工智能的相关政策，比如现在的 AI 无人驾驶、发展机器人等。他认为中共强调所谓改革，实际上是加强中共党在经济运动中的作用，希望党来指导资源分配、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政策目标。所以说外界希望中共能够放宽对私营部门限制的希望可能会落空。胡春秋指出，房地产危机一直是中共最大的灰犀牛，央行已经宣布了3000亿人民币的保障房贷款的计划，只是沧海一粟，这笔资金连1%的未出售房的库存都不能够消化。所以说中共只有通过印钞来收购房屋。根据彭博社经济计算，中共大概要印24万亿人民币才能够买差不多70%的没出售的住房。但是印钞的代价非常巨大，中共的债务将继续上升，人民币会迅速贬值，通胀会加速。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目前三峡大坝连日加大力度泄洪，15号上午开9孔泄洪，长江中下游、湖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湖北十堰、丹江口、襄阳等地在14号遭遇强降雨，城区大面积内涝，好多车被水浸。民众披露，湖北洪水泛滥的原因是上游三峡大坝泄洪。位于湖北宜昌的三峡大坝，官方宣布10号开始今年首次开闸泄洪，之后每日加开闸门泄洪。重庆市民彭先生表示，三峡大坝泄洪加重了灾情。近日安徽多个水库泄洪，六安等多地内涝严重，民众透露生命损失惨重，但是政府封锁消息。安徽省安庆村民方先生15号对新唐人说，三峡已经开了9孔泄洪，我们这个县城里边前几日一个水库亦在度泄洪，我们安庆这一边的水位比较高，沿江这一边确实有些岌岌可危，基本看不到这一类新闻。在13号安庆突然发大水，城市里边内涝，据了解安徽北部属淮河流域，之前淮河上的黄家坝泄洪浸到部分河边的农田，目前黄家坝水位接近警戒线，当地居民担心再次泄洪。安徽阜阳村民叶女士说，黄家坝这边的水全满了，上滩地里边的庄稼 都全部浸了，辛苦种的玉米、花生、芝麻都被浸了。开闸门失控，浸到我们下边的摊里边，我们好耐都不能够出来，我们只能够关在自己的村里边，村庄以外全部都是水，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好可怜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